是我不晓得隔了多久了哈。
两年
、很快哈、时间两年前有来这里跟大家见面哈，现在才来这一次主要就是因为我在就是去年哈、在学院那里跟大家讨论这个阿含经啊，因为阿含经很多范围嘛哈，然后就是看我们要讲哪一个部分，那我就选择了阿含经的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来介绍。那讲到法宝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比较着重在这个三十七道品来讨论啊。为什么我会想说就是要看这个三十七道品，待会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哈，应顺法师有一段话啊，他是说我们了解佛法啊，我们可以了解很多我们的烦恼啊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的生活啊很苦啊啊，然后我们大家都不希望得到这一种苦啊，希望生活都很快乐，但是问题是应顺法师说我们好像不晓得怎么去对治它，就是不晓得这个解决烦恼的方法道路哈、是怎么样实际的操作呢，对我们才有正面的帮助啊。就好像现在的学问有什么心理学啦哈，什么大脑研究啦哈等等，我看美国还蛮多这一类关心人的这一种生死烦恼的研究，对不对啊？所以我想在虽然说世间的学问哈、在谈苦集这方面没有那么深入，但是毕竟还是有，对不对？那灭道呢，那个灭当然个人的定义不同，那佛法讲的就是贪嗔痴灭嘛哈，那道路呢就是怎么灭除这些烦恼的道路，道是我们佛法里面呢讲的比较就是比较彻底啊，它断除烦恼呢，它不是说我现在让你抒发啊，现在很多心理学就是他跟你沟通过后呢让你抒发啊，去山上喊啊哈，或者去那个厕所里面喊啊，那这一种抒发其实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嘛，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它什么时候又在复发我们又不晓得啊，所以在佛法来说真正的道地才是我们佛弟子要关心的，就是我们哪一些烦恼要需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啊。那所以我在法宝的内容呢比较着重在三十七道品来说明啊。然后这一次呢主要就是跟来美国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些比较精要的部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次这样子好几站过来哈，那我们有一个老师，你们将会遇到了这个老师，他非常着重在这个就是佛法的体会，所以呢他非常的我听他在台湾的弘法或者是在美国我都有去听，那他非常的就是担心说我们了解了印度佛教史了解了印度佛教史会不会呢大家都只是学这个原始的了，后面的好像大家都不要了，因为都是后面的人做的嘛啊，那好像说这一些现在的这一种教育啊会不会让佛法变成一块一块了啊，本来是我们要进入佛法呢是希望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进入来过后呢反而把佛陀很多的那一种应机施教的啊，吸引不同众生根基的这一种教法，而给就是不再理会了啊，或者不受尊重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些世间的这种，或者是现在佛教的情况下，然后做一个 实际的效用，而且又不会落入这一种偏差，我觉得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关心的啊。再来就是很多人是说，哎，我们学佛啊，哈，主要就是要学习佛法啊，断除烦恼。但是有些人会说，其实在那个韩国呢，有一个禅师很有名，叫法鼎禅师啊，叫法鼎禅师。那有人问他说什么是出家，他说我们出家过后啊，每一天24小时嘛，那你不管你怎么过，这24小时呢，对我们来说就是出家人的修行，那就看你要怎么过。所以其实说白一点，就是你在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了解了这些道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闻思修，每个人都知道嘛啊，很多佛法的基础都会介绍闻思修，但是从听闻佛法或者是我们看这些经典过后哈，我们怎么进入思修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啊。那其实在佛法的教育里面呢，是说这些道理，这些经文啊，虽然它可以说它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呢，它可能是比较早急促的，相对的它的价值是非常的淳朴而且又可贵，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了解了它，或者是我们读到了它，就代表我们一定能够根治我们的烦恼？好像不一定哦。有时候我们学这些原始佛法的人啊，搞不好还比一个我巴上欧里上念佛烦恼还少一点，也说不定。所以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反省，修学佛法的人那个反省力要很强很强，那这样子你才会进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佛法的过程里面，这一些都是要注意。那由闻进入思的过程，其实在思所成慧呢，导师其实有写得很明白啊，他说思跟修哈，其实它的内容是一样，只是一个在有了禅定，或者是在禅定当中做观，这个叫修所成慧。所以思跟修其实它两个的内容是一样的，就是对法的理解，那两个内容是一样。那一样到底是有什么特色吗？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了解的这些道理，比如说我看阿含经，佛说色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这些道理也许我们会背呀，对不对？但是这一个在我们的四大啊，我们的肉身啊，这个色法的无常，请问这一个概念呢，在我们的生活上哈，比如说我们碰到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色身啊被受伤了啊，或者是被弄脏了，请问我们对这个色法有没有立即就把这个无常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拿来用呢？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道理还是停留在闻的阶段。所以他所谓思呢，最主要就是我们把这些经文或者论的道理呢，它的意义取它的意义在我们生活上来观察，这个才是进入思所成慧啊。所以我们说取意，那个意义的意哈，取意来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南，这个才是有从文转入思的阶段啊。如果我们只是会背诵，或者是我们拿这些经文跟人家辩论，那只是增长烦恼而已啊，并没有取它里头的意。为什么呢？你看比如说佛讲色无常，我有一次我很印象很深刻，当我有一次呢起了很大的烦恼的时候啊，那好像在理上呢我很像很有道理啊，我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当我回去看，重看阿含经的时候，我看第一经啊，杂阿含经第一经，佛陀就说， 什么是正观啊，那就观色啊，无常啊等等。那我就停留在那个经文里面思维说，如果我们真的是了解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厌离异的话，那其实为什么那么在意自己的那种受想行识啊？为什么那么在意自己的那一种啊，就是输赢啊的那个面子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说道理我们大家都可以懂，而且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啊，但是怎么样从这些道理里面作为生命的一种转化，这个是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啊。好，那我们来进入这个37道品啊。那首先第一页，我想这个阿伽玛很多人都清楚了啦哈，在梵文阿伽玛啊，它就是有两个不同的那个含义，一个就是来，大家看那个标题就可以哈，来或者是传来哈，说这些经文圣典是由第一结集啊，就是那时候结集佛陀世尊的方法。道理传过来，但是传来这个来哈，那个应顺法师说，这个来它不是只是说，从历史上呢，从比如说西元前多少年传来这样子的意思而已，就好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有一个什么少林武功哦，我创了一套新的武功，我写了一个武功手册，然后从我这个2011年呢，我传下去第二代、第三代这样，这一种传来的意义呢，意义不是很深。应顺导师说啊，这个来的意思啊，传来的意思，其实它还有一个更深入的含义，就是它是从证悟如实相的圣者那里而来，就是这些道理哈，它是从圣者那里传过来的，所以叫传来。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四果不是有一来有不来嘛啊，那个来呢，其实它就是说，当然我们说一来就是来一次啊，这个三界啊，但是这一种来呢，其实它是证悟了某一些境界，然后呢它断除了某一些烦恼，所以呢它在来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是他最后这一种业果的那个因缘，然后他最后一次来过后呢，他就证入无余涅槃。所以这一种来实际上是比如说体证而来啊，就是从法界那里而来。所以真正的来应顺法师说，其实它有实质的意义啊，就是从如实中而来啊。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归啊，归的含义就是把这一些佛所讲的道理呢收进来啊，归纳起来，这个也叫阿伽玛啊。那归纳起来不是说哦，我们有那么多藏经好了不起哦，对不对啊？比起那个圣经一本，我们好了不起啊。但是你收集那么多，如果没有办法用，也是没有用的嘛。就好像我们收集好多那个武功手册，自己不会打架有什么用，对不对？还被人家打死，对不对？所以也没有用啊。那所以那个这一种法的汇集啊，那也显示不出那个特意。所以阿伽玛另外最后那个意思呢是很有意思，就是归去是什么呢？就是他去入这个空，他这个阿伽玛的这个佛法的教义，他带领我们证入这个涅槃。所以我们在这些阿含，我比如说我们很喜欢读阿含，我们读看自己有没有让我们的身心好像更接近涅槃，还是更远离涅槃。如果更远离呢，那就是没有跟这个阿伽玛的字义相合啦。所以其实简单来说，阿伽玛呢就是把世尊一代教法的这一些不同对不同众生的开示呢汇集起来，然后这一些 道理如果是适合我们的话，我们哪来在身心上用？那这些道理就可以带领我们去入这个涅槃。整个这样子的过程就是叫阿伽玛，就是从如实中来，然后呢也去向如实，所以这个简单的定义就是阿伽玛基本的我们要理解。好，请看第三页，第三页我们正式要进入三十七道品。那第一段呢就是第三页，对，哎，对对对，再下来啊，对，这边啊，那这个就是我刚刚开头讲的，应顺法师说，我们了解苦集灭啊，或许很多人都可以掌握，但是真正的道地其实它是要很长的时间来修学，这个就是我们对治道啊，就好像我们看医生要吃药。那什么叫菩提分法啊？就是底下的那个阿毗达摩的定义啊，他说什么是菩提？为什么叫菩提分法？三十七菩提分啊，这个菩提哈波地呢，就是觉悟的意思嘛啊。那在佛法里面的觉，就是有三种觉啊，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还有佛啊，这三种是彻底断烦恼的圣者。那他们会成为这一些圣者，他一定有相对的内容，就是他一定获得两种智慧，一个是无生智啊，一个是净智。净智呢，就是那个画线的地方啊，那个净烦恼的净啊，净就是那个三毒已经净了，所以他就没有再轮回生死的因啊。再来就是什么叫无生，就是这些阿罗汉或者是佛，他涅槃过后呢就不再来了啊，这个叫无生啊。所以每一个圣者都必然要有这两种特色，才可以成为菩提。那所谓三十七道品呢，就是在下面啊俱舍论啊那个定义，他说这三十七道品呢，就是四念处啊、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它是这一些七组啊，这七个名词呢，主要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契入于这个菩提啊，是证入菩提的这个元素还有条件。那所以我们假如能够证得的话，可以修学的话，它就是对治道啊，就是可以证得菩提的道路啊，所以就称为三十七菩提分。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页哈。三十七道品的重要性啊，那在这个增压含有提到，佛出世呢才有三十七道品啊，如果佛不出世的话是没有三十七道品啊。再来的话就是修学三十七道品呢，它不管你希不希求解脱，它自然就会趋向解脱啊，所以就是挂虎二啊，就是三十七道品它是可以趋向解脱的。他有一个譬喻呢，就是在第五页哈，第五页，他说就好像那个母鸡哈在孵蛋啊，那冷热呢要适中。如果母鸡不懂得孵蛋呢，它如果孵太久呢，太热了呢，就变成什么啊？就变成熟蛋了啊，就没有办法孵出小鸡，所以冷热呢要适中啊。再来他说好像那个抓斧头啊。大家有抓过斧头吗？啊，修三十七道品，他说好像我们在抓斧头在砍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这个木条啊，这个柄啊，我们每天都拿来砍柴，就好像我们修三十七道品，每天用力的砍呢，久了呢，那个这个斧柄啊，是不是有那个手印啊？会不会有手印？会，就是慢慢呢，就是你每天修，每天修啊。它就好像你每天拿来砍那个柴一样，那个木棍啊久了它会有手印啊，如果你砍了一次等到明年 两年再砍一次，请问你要多久才能够抓得到那个手印出来，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斧头你要砍到它断了，有可能吗？有，你经常在砍木材，它被你抓紧的那个手指印越来越深了，它就断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断烦恼也一样，就细水长流。再来的话呢，就是就好像那个孤藤在攀着这个大船一样，那把这个大船呢都给它，哎，就是攀得很紧。那这个船呢，如果它靠岸的时候啊，它如果有日晒雨淋，那这个藤就会掉，久了就会掉落嘛。他说就好像我们的烦恼，我们如果说让它很，因为我们很多烦恼嘛，所以他说如果说你好像让自己像这一艘船，让它曝晒在阳光底下，那久了呢，也许你就那些枯藤啊，它就会慢慢掉落。所以我们在修学三十七道品，也许大家说，哎，我需不需要每一个都修完那么多，对不对？那我们到后面呢，明天会跟大家说，其实它可以收摄的啦，三十七道品它可以收摄为八正道，也可以收摄为三学啊。那只是说它里面的内容因为很丰富，所以我们很值得每一个去看啊。所以修学这个道品啊，就好像呢，让它曝晒在太阳，那些枯藤啊，久了呢，它就会慢慢断掉啊，牵绊我们的这些枯藤啊，它就会断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三十七道品的重要性啊。还有就是三十七道品，它是如果修学它的话呢，它是属在阿毗达摩讲说法有两种，一个是世俗法，一个是圣义法啊。那世俗法就是经律论啊。那如果是圣义法的话，就是体证了这一节三十七道品啊。那无漏的三十七道品，这个才是真正我们所要学习的体证的内容。那这个就是。第六页有大智度论呢，有提到说三十七道品它其实不是读是声闻法啊，学菩萨道的人也是要学三十七道品。你看，比如说念佛的人，阿弥陀经就有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对不对？有嘛？所以很多人呢，比如说我前两天在 Detroit 那里讲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居士跟我说，他说。师父，为什么我们念佛的人在解释阿弥陀经的时候都好像不强调这个三十七道品，它好像不是这本经的重点啊？那我就跟他说，那主要就是我们现在说法的人啊，其实对于这一些基础佛法的那个深入啊，不够深，所以呢，我们其实在介绍念佛的时候啊，就教大家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是念一句佛号就好。但是实际上我就是发问这个问题的居士啊，那他讲完这个过后呢，他们夫妇呢就彼此在有不同的那个意见了啊。就是太太说他很喜欢整理房子，那先生呢就不喜欢，所以先生整天在做翻译。做翻译，他就是不去动手帮忙做，所以我看他们的生活呢，这样子的让我反省到，就是其实你只是会念佛、哦、但是如果在身口意不懂得就是调整啊，实际上你只是知道说，哎，你这样念呢、可以让你不要那么散乱，或者是说你回向极乐世界，但是在你的生活上，我们完全观察不到说我这个行为是不是已经跟三十七道品不吻合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上，也许你在你这一个部分，比如说我做翻译，我没有跟别人吵架啊，我没有做恶事啊，我也没有杀生啊，我为什么不对吗？师父，在世间的道理来说就是不对。什么不对呢？既然你是在家人，然后你也是 家庭的一部分。那所以这个家庭的环境跟生活啊，不是说你照顾好你的这个怕就是没事啊，我们还要就是要去体谅别人的感受啊，或者是说我们既然说认为自己修念佛修得那么好，那你为什么不用你这一些品质来改善你太太对你的观感呢？你为什么都没有这样的动念啊？所以这个就证明，我觉得说念归念，但是实际上怎么样让自己调整我们错误的思维还有这一些品质啊，不见得很有效啊。所以一直在日常生活里面很难调整我们的信念，就这样啊。那认为是说，哎，你不会修念佛啊，你只会做那个善业啊，那个是世间法，我念佛才是出世间法，这样。那这个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建立这一些如果站在阿含来说，这个就是不断在增加你的什么我所见啊。那我们那天在纽约那里啊，我们的那个有一个老师就介绍为师啊，他说我们学佛越久啊，有些人啊就是越多这些遍计所执，越多遍计所执，没有学还好，越学的话遍计所执越多。那其实如果用阿含的名词，就是你的我所越强。实际上他也许是说他对外面的色受想行识都看得很淡哦，但是他对于这个我见啊，那个是很深的啦，深到连其他的人都侵略不了。那个其实你已经是那个烦恼已经很强烈了，你只是温柔的刚烈而已啊，所以那个不见得你有调整的多好啊。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很深入的思维自己啊，就没有办法观察。其实看哦，如果我们真的是学佛的话，我们看佛陀的教法嘛，佛陀的一生他遇到不同的众生，他就开示不同的法，然后呢对居士也说居士法，也让他们能够成阿罗汉，对不对？对出家人佛也是这样。那所以其实你观察世尊的这一种生活哦，它是没有一定的啊。你只要那个原则呢掌握到啊，有时候我们调整自己来配合大家，实际上这个过程也是在降服我们的我所执啊。所以有时候不见得说，哎，你有很好的法，你能够讲很好的道理，这个就代表很有修行。其实这个根本都没有办法显示啊，所以越能够那个证悟越高道理的人啊，他的心应该是更容易呢，就是在这个无我的精神里面呢，哈，就是哎，这个时空我可以放下这个我执我见的话，那去帮忙别人做，也许不是自己很相应的事，但是如果都是正法的话，为何不可？啊，所以这一些其实就是有时候，有些人需要用很粗的方法来降服我们的烦恼，有些人是要用很细的观察啊，所以各有不同了啊。好，那这个三十七道品在这个大智度论哈，有提到说最后这个化现的地方啊，其实佛说法呢都没有离开这个三十七道品。这个法啊，达玛这个法呢，它就好像是下雨一样哈，龙王下雨。下雨呢，就是如果你是大树，你就可以吸很多水；如果你是小草，你只可以吸到一点点水。所以就是我们的心量越大，你听的法也许你不相应这个法门，但是其实你随便翻那个大圣经，或者是我们三藏的教法，你随便翻，也许你前面不喜欢，中间不喜欢，后面不喜欢，但是总之你会发现呢，它有一些根本的东西还是跟我们原始佛法的那一些精神啊还是很一致的啊，只是用词不同。所以有些时候在佛法里面就是会落入这种情况了啊，就是 在不知不觉里面呢，我们其实有在诽谤很多佛法，我们不晓得啊。其实我们不相应，或者我们不太什么，就不理他就好，不要讲那么多啊，不要讲那么多，因为你不喜欢吃辣的，有些人很喜欢吃辣的哦，你又怎么说，对不对啊？那就让人家吃嘛，对不对？嗯，只要不要辣坏舌头就好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介绍四念处呢，就是身受心法啊，就是念处，念处就是萨迪巴丹纳啊，在梵文巴利文里面啊都是这个意思。那这里我只要用巴利文啊。这个词它有两个解读哈，一个就是萨迪乌巴达那，另外一个解读就是萨迪巴达那，就是少了一个 U 哈。但是它有两种，在性空法师的分析里面呢，就是在词典上呢，它的解释就是那个如果是萨迪乌巴达那的话呢，它是翻成念的现前，还有念的建立。就是它这里呢可以分成两个啊，这个萨迪巴达纳啊，它有分成两个啊，一个就是现前，还有呢建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念的处所，还有念的所缘，两个。所以四念处其实它可以有两种方向来说明，一个呢就是重点在念，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培养正念啊，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正念呢可以引发引申出来这个正念。因为我们一般凡夫或者初学佛的人，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正念的这个萨底要怎么培养我，所以佛就跟我们说，你不要去专注，你不要只是专注呢就是睡觉啊，你不要只是专注呢就是跟人家吵架。因为有些人吵架，他说我也很专注，我没有分心啊，有没有啊？那其实那一种专注不能够培养正念，那个只是邪念啊。所以佛教我们正念的建立啊，用四种方法，就是身受心法。佛教我们在这个四个地方培养正念，所以它的重点呢在念。那第二种解说呢，就是它的重点是处所，就是所缘啊。就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心念呢要摆在这四个地方，那就会养成我们的正念，就是身受心法啊，这四个。所以如果说佛，也许大家说那除了这四个是不是就没有地方可以培养正念，除了这四个地方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培养正念吗？
这四个地方就包括一切，因为身受心法就是你的那个六根六尘六处已经包括一切了。
对，就证明你我们了解四念处的内容的人，你就不会对这个问题疑惑了啊，因为它已经包括了有为法跟无为法全部的四念处，它是五蕴嘛啊，可以搭配五蕴嘛啊。所以思念处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的，比如说身念处，一般它比较我们比较就是了解，就是身念处就是修安波出入息不净观哈，这个是因为靠身体来修，所以叫做身念处啊，靠身体来修嘛。那这个身体健康，我们的呼吸就会比较正常。如果我们身体不健康，呼吸就会不正常。所以呼吸可以成为我们修身念处的方法，对不对啊？那所以 佛教我们身边处呢还有很多，除了注意呼吸，还有呢就是观察我们的行住坐卧，行住坐卧啊也算是身边处。所以你看行住坐卧或者是语默动静呢，那它就包括了我们一切的生活了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让这个念啊，这个萨底能够培养起来呢？在生活上那么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怎么样能够培养起来呢？其实它是要有一些前方便啊，所以一些阿含经或者是对不同的众生，佛就会讲前方便，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上里面慢慢让那个所缘啊越来越那个外缘啊攀缘啊越来越少，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呢看清楚你的心。因为我前两天我在这个密西根啊有一个小孩子，他脑癌啊，他脑癌那已经拖了七年了，那今年呢又发现二度复发，很小才27岁啊。那他来找我，他不要他妈妈跟他来哦，也不要他爸爸，他要自己来，他叫他父母不要来，那他找我，我就问他，我说师父可以帮你什么啊？他说我没有办法看清楚，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专注啊 ，concentration。他说我没有办法，我从小哈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 concentration， 就是比如说我看书或者我听老师上课，虽然我人坐在这里，但是呢我的心很难专注，很难专注啊。他说我也比如说有很多师父跟我们讲说，哎，我要打坐或者是我要念佛，但是我念一念呢、啊、或者是我拜佛啊，一段时间过后呢，我就觉得说，哎，我拜的时候那么散乱，那我看我还是不要拜了，因为没有什么效啊。那所以呢他一直跟我讲说他很难让自己的心专注。那我就问他，这个是不是这个病影响你啊？因为他是脑癌嘛，我问他是不是这个病影响你，让你的心这么散乱。他说应该不是，因为他睡眠的品质又不好，生活不是很正常，你晚上睡眠的品质不好啊，白天累了就想睡，所以你白天睡晚上怎么会睡得好呢？白天睡太多啊，你晚上怎么会睡得好，我问你，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既然你已经是知道自己的问题，如果说你想把你的心专注下来，培养这个专注力啊，那也许我跟你说注意呼吸，因为你一直注意呢，就是心还是很散乱嘛，你没有信心，就是坐很久，或者是呢让这个散乱呢调伏回来。那你没有办法调伏的时候呢，你就会继续走不下去。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读书了，已经不能去上学了嘛，又复发嘛，所以我就问他，你一天生活你怎么过？他就说，我就是有空就看电视啊，不然就是睡觉啊或者什么。那我说你有没有在家里做事？他说没有。那我说你有没有去给自己固定的功课？他也说没有。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说，我说其实我们一般的人，如果你要让我自己想到说，我们要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哈，你要让自己的生活哈正常一点，就是每一天哈都做同样的那个 timetable， 就是一天里面呢、啊，我们的 timetable 哈都要给自己安排。那你有自己的这种时间的安排啊，慢慢那一些我们攀缘的心啊，它就开始会砍掉的嘛。你就不会给自己那么多机会去外面攀援。那你有这个 timetable 的话呢，生活的生活表啊，那慢慢你的心当比较能够看清楚你的心在做什么的时候呢，你再来修这些业处啊， 或许才比较见效啊。所以我觉得说，很多现在我们为什么修Vipassana 还是修什么，它很难进入状况。你看到、哦、很多人在学嘛，但是真正进入状况的人其实是很少的。那为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一些外援啊，太多了。所以你说一下子要静下来那是不可能的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要有一些知识啊、哦、这个才能够对治到烦恼啦。好，那所谓这四念处的方法啊，念处这个方法就是佛教我们，你可以选择身受心法四个嘛、啊、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就是经常让心在这里习惯这一些思维，那久了呢，你的萨底呢才会培养起来。比如说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啊，我们刚坐下来，请问大家，你能够注意到你的呼吸吗？坐下来的时候吧，可以吗？有些人可以哈，那我想大部分都是不可以。为什么？我们坐下来可以注意到呼吸吗？
周围是刚刚来的一路上是还有惯性，不一定能
啊，就是看你之前做过什么这样。所以我们通常在禅修啊，我想美国这里大家也是蛮喜欢用这种方法，就是刚开始要就是要修持的时候，其实一个重点哈，就是要放松身心啊。我们放松身心过后呢，你才能够看得到你的身体的状况哦。你如果身心没有放松，其实你说观呼吸，那个都是很勉强自己去注意。你勉强的话呢，其实不耐久的，你也得不到法喜的，因为很勉强很用力啊、嗯、那如果说你是放松的，你的身心是放松，然后这个喜呢是慢慢慢慢呢，就是让你的心专注在特定的地方，然后你看得到这个呼吸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哎，这个我的念原来可以牵回来这里，我的萨底可以让本来是散乱的嘛，本来是很累的，但是我的心可以让这个萨底在这个呼吸上给它培养起来，你才会发现说这个萨底其实它是可以在这个方法上呢能够让它成就起来的啊。所以你没有那个一些先决条件的话呢，可能是比较困难一点哦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想大家有机会的话呢，我们来好好看一下这个四念处的方法啊。好，我们来看那个第十页啊，四念处的修学方法啊。那在这个大念处经啊，那这个这本信空法师的大念处经的说明很已经很清楚了嘛啊。那我想也不用多说啊，但是有一些重点，就如刚刚所提到的啊。那我们第十页这里所提到的身受心法啊，四念处呢，这四个念处它包括了五蕴啊，身就是色蕴嘛哈、啊，那受呢就是受蕴，心就是识蕴，那法呢就是想跟行，所以在那个大念处经里面讲的四念处呢，其实就是包括了我们的五蕴啊。那我们要让自己的心在这个四念处里面呢，就是要产生欢喜啊，啊，产生这一种热忱，其实是学佛很重要的。我不晓得大家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到现在呢，对听闻佛法啊，或者是这一些修学佛法的内容啊，那个热忱还是不是保持像以前这么热忱啊？还有吗？很模糊了，对不对？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了啦哈。但是希望大家就是要保持啊这种热忱。那也有很多人是跟我们反映说，哎，师父，我们不需要看这么多讲义，不需要看那么多经啊，我们你可不可以浓缩一些重点跟我们分享？ 我们可能不晓得大家的根基，因为我没有他心通啊。再来呢，就是其实我自己哈、啊，我们自己啊，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以前我读经文啊，就是如大家差不多这样，就是哎，我只要大概知道它的那个架构呢，或者是它的重点啊，就够了啊，怎么修啊比较重要这样。但是大家不晓得说，其实我们修行哈、哦，它不是早晚课，或者是说哎有师父来禅期，那个时候的就叫做修行。那平常呢？平常啊，我们在看书或者是我们在思维的时候，那个时候跟你所修的业处有没有连结？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啦。所以我们在其实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慢慢、哦、你会发现你这样子读经、哦、你会每一个字、哦、你都会读得很法喜的、哦、每一个字、哦、你看、哦、一直重复在思维，你都会觉得很法喜。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经义里面它虽然讲得很简单，但是我们要让自己在身心上发酵呢还真不容易、哦、比如说在我们后面会看到、哦、比如说我修不净观，杂含经有说，你修不净观，假如你能够呢，依一厌，依一离欲，啊，依一灭，啊，这个就能够再结合七觉之，就能够得解脱，啊，你修不净观，那你修安波念啊，修无常想啊，等等都可以。那当然呢，你说，哎，我们在修不净观得定，然后再修这个厌离欲灭尽，就是三法印嘛。修这个三法印呢，就是 Vipassana， 然后呢结合七觉知就能够得解脱， OK 没有问题，对不对？这个解释也没有错误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说我虽然是修世间的定，比如说我修不净观、啊、或者是修安波念，但是呢你这部经的解释呢，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学佛是为了解脱烦恼，我不是只是呢要成就世间的禅定，所以我在学这个方法的时候啊，我的心念呢、啊、其实都是为了解脱，就是我为了真上慧学而修真上定学的。我们的心都是意义，我希望呢就是这个方法，我修这个不净观能够让我对这个身心的懒惰更加的厌离，然后对这个五欲啊越来能够越看清楚，就不会受它的影响。那我们的心一直跟这个涅槃啊念念不忘，那如果说我在修这个定法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是这样的话，请问我们有什么担心说你修了这个禅定过后就落入世间的那个定的禅悦里面出不来？我觉得那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学这个方法的时候，你的心情已经跟外道不同的啦。我们的心情本来就跟外道不同嘛，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啊，我们不必担心说我学了不净观会不会落入小圣啊。我跟你讲，如果说你的菩提心是很强的人，是不可能的，是不会的。所以我觉得说有一些在理解经义啊，你如果只是站在一个角度来看，当然你会害怕啊，或者是说也怕单着这个禅定乐而忘了这一种甚深空性，其实它不可能会障碍的啦。因为我们的心都一直跟那个都跟这些处世法在那里相应嘛，所以你在修世间定的时候呢，你所得的功德也不可能是世间定而已，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在做布施、做世间善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哦。比如说我在做布施，那我在做布施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是希望说，哎，我煮饭给师父吃啊，我供养师父。我们的心从一开始啊，比如说我们好像昨天我听到说，大家都是要自己听的嘛，哈、啊，你要负责中餐，你要负责早餐，大家自己定的嘛啊。那比如说我一开始我发心要供养早餐，那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思维就是，哎，供养僧众啊，就是布施是为了让自己呢怎么样呢？大家知道布施是为了什么吗？ 为了得解脱嘛，以后嘛，对不对？我们的这种善行是能够增上为解脱的嘛。所以我们的心假如都知道说，哎，你我们不是不是为了，哎，我想显示我的厨艺很好啊，或者是呢，我希望把师父养得肥肥的这样。那你没有这种念头，你的念头都是希望扶持一个僧众好好修行。那我自己呢，也在未来呀，我在忆起自己有如此真诚的供养师父啊，这个也算是我的一种功德。那你有这样子的心愿在做的时候，这一种我们说功德啊、善业啊，它都是会导引到解脱的，都是会导引到解脱的。一丝一毫都不会浪费。那因为这个功德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其实功德在法利文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啊？Guna，一个是 Punya， 一个是 Punya， 一个是 Guna。 那 Guna 大部分都是种类的，比如说五欲功德它就是 Guna。那这个固哪就是有五种啊，啊，对对对，它就是五种嘛，啊，是五种嘛，
五个神体，五神体，
哦，神所，对呀，它也是五种的意思啊，就是有五种神所这样哈，可以绑住你这个。哎，孤哪，对，其实就是输送给你那个世间杂染的东西啦，这个绳子，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喷养呢，这个功德啊，它就是我们讲的功德无量，那个功德它是喷养。这个喷养呢，你去查法利文，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经文，大部分呢就是这个喷养呢，它是指善业的意思，善业。是善业，那个善业。所以在那个一般我们讲说回向功德，或者我现在做这个动作有没有功德，大部分是指这个 punya 啊，就是我所做的这个动作呢，实际上它是属于善业。你没有做的时候你想得到善业，你正在做的时候就叫善业，对不对？但是你做过后呢，如果说这个善业它越来越多了啊，这个福啊积聚的越来越多了，那它才会引，就是它才会引发一个力量，一个善报，让你去那个承受这种善报。所以在阿含，在个巴利文那个阿含里面呢，它本身是就说我们在做功德这个回向功德这种行为啊，大部分是指善业啊，善业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生活上里面哈，所观察到的这一种行为，如果说它都是可以让我们是一种善业的话，这一种好的 karma 的话，那我们就要积极的去做啊。虽然它是世间的善啊，但是有出世间的思维跟想法，它就会导引我们，就是出世间的资粮啊。好，那所谓四念处呢，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哈，除了乐尘、正念还有正知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到后面呢会提到一个，就是四念处跟七觉知。四念处就是后面有一部经是提到说，有人问说，应该是阿难哈，问佛陀说，有没有一种法？我修学它，它就可以让我得到四念处啊。那四念处如果得到了，就可以圆满七觉知啊。就这样，就是修一个法，然后可以进入这一种啊，得到明解脱。那在那个佛陀的回答说，有，就是修阿那巴那萨底，就是初步习观啊。你修这个呢，可以让你了解深受心法四念处。那由这个再修七觉知。那当时我们在学习这个安波念的时候啊，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就是比如说我在注意呼吸的时候啊，为什么说我修初入息 可以是四念处，也可以是修七觉支。其实它是有那个七觉支，它有很多种方法，其中一种呢，它是有步骤的，七个哈、哦，它是有一定的步骤的 step 啊、哦，它是有 step by step 的七觉支，它是一个一个。比如说它，我们在修安波念的时候，我们放身心放松嘛，身心放松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属于身念处，对不对？身念处，那身念处就是我把我的心。不要让它乱走了，我让它绑在这个呼吸上，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我希望这个方法可以让我的正念培养起来，所以叫做四念处，对不对？那让我的心专注起来的时候呢，不散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哎，我身体会有反应啊，哎，脚会酸啊，腰会酸啊，很多啦哈，百花齐放的啦哈，我们坐禅都是很多种。那不管怎么样哈，你看到你有任何的 feeling 哈，你都提醒自己啊，你说我要，我知道这个是散乱。比如说我脚啊酸了，你要知道说，哎，我脚在酸，这个就是散乱了，那个锁缘被你弄乱了嘛，注意在脚了。你的注意在脚的时候呢，你提醒他回来，你。就是散乱了，你要提醒他回来。我现在在修念处，所以我要回来。回来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嘛，对不对？所以前面那一个呢，叫做念觉知；继续呢，叫精进觉知啊。当然，你没有精进的话，当然因为哦，不是第二个步骤是，因为我知道它是散乱，我把它拉回来，这个叫折法觉知。那折法过后呢，回到所缘，再继续 continue， 这个叫精进觉知。那精进觉知过后呢，当然有时候我们又散乱了，做了十分钟，哎，又听到外面的声音，又散乱，你又把那个心又拉回来，这个叫折法觉知。折法觉知过后又 continue， 就是精进觉知。精进觉知当然，我们如果说能够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这个精进觉知啊，会让你产生喜悦。因为你不会再受外面的五欲干扰了，这个是叫做那个喜觉知。喜觉知当然因为你能够持续整天或者是好几天都这样，那身心会有变化，所以叫清安觉知。清安觉知过后呢，你会得到身乐啊心乐，就会进入定觉知。定觉知过后呢，就是得到舍觉知。所以七觉知它跟四念处的修法，就是如果你以一个念觉知啊，你要以一个身念处为入手处也可以，那你要用心念处也可以，你要用法念处也可以。它四念处很妙，就是它深受心法啊，每一个它都是有三个步骤。如果按照泡泡禅师的说明，每一段经文都有三个步骤，就是 A B C， A 就是修定， B 就是修观。C 就是修定修观的结果，它都有这 ABC 啊。你看我的这个讲义里面就有。所以在修身念，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按照经文来修，就刚开始就是要修定的啦。如果按照这个啊，就是要修定。那也许大家说我修 Vipassana 难道就不可以是念处经吗？可以啊。你就是用别的方法嘛，你不是用修安波嘛，你用修那个四威仪啊，修这个正知，这个都是可以成就定的啦。有些人说，哎，我修这个肚子那个 rising falling， 为什么是我在看他的无常啊？为什么说他是定呢，不是观呢？有时候是定来的，这个观啊，啊。这种观有时候它可以让你成就定的啦。大家有看过应顺导师的空之探究吗？应该有啊。修学禅定的方法有一些是正常道啊，就是我们讲的啊这些业处，这个就叫做禅定的业处。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方法在阿含里面，比如说空三昧啊，无相三昧，那这种三昧呢，它是以观慧来成就定力的，观慧来成就的，它也是定力来的哦。 所以空三昧是什么？无我无我所嘛、哦、你知道这个色身它是这样子的生灭，是无我无我所。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无我所无我无我所的这个观念里面呢，你觉得很安住很安静，这个就是定，就是很安住很安定，没有五没有五盖无欲，这个就是定，这培养定。所以你修维巴桑那怎么会是呢？这个就是要靠你有没有那一个气觉知啦、啊，啊，那或者是你也有那一个，就是看清楚这个生灭法。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个都还是定。所以在修行过程里面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方法的啦，啊，嗯。好，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待会要介绍的是心念处啊，受念处就是苦乐舍了哈。那、啊、没关系，我们简单讲一下就好。我们待会再说一下这个心念处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啊。那自由下课吗？
对。
好 ，OK。等一下摇铃。
好。
受念处，那受念处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苦乐舍啊三种受，但是就是其实呢，包括心念处也一样啊。我们如果看心念处的话，就是十五页哈，它里面经文很简单，它就说你有贪心的时候呢，知道你有贪心；没有贪心的时候呢，知道你没有贪心啊。但是，请问大家，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在止观的时候啊，我们是当时升起的贪心在观察呢，还是已经过去了的贪心我们去观察？已经过去的嘛，对不对啊？那如果说我们还没有正德的心，比如说禅定的心，那我们能够观得到吗？我们还没有得禅定啊，所以就观不到，对不对？所以他心念处、哦、有一些是已经得定才可以观得到的心、哦、那如果是已经得定的要求的话，那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观察的啊、哦。当然这个是经文很简略了哈、哦。那大家假如有兴趣呢，可以参考这个泡禅师的解释。那他都是用这个阿毗达摩的观察哈，但是在阿含经本身没有讲到那么微细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这个观这个心哈，其实它都是对于我们已经升起过的心做一种反省跟审查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观心，在禅修的时候呢，你观你升过的心。那其中一个就是是我们一般人都有听过一个句子，就是假如呢我们的缺点啊哈摆在对的地方，那缺点就会变优点，有没有听过啊？缺点啊，如果你摆在对的地方，它缺点其实是会变优点啊。那反过来就是什么呢？优点如果你是摆错地方，优点就变缺点，对不对？比如说大家有听过佛随念吗？法随念，六随念啊哈。这个随念呢、啊、在梵文里面呢、啊、巴利文也一样啊，就是 anusmriti 啊哈。这个随念 以前我没有特别留意这个水念到底是什么，那最近呢我有发现它原来在梵文的意思呢有几项呢是很特殊的啦，就是这个水啊，水安努这个水呢，一般我们讲就是就是当它就是一个心专注的方法嘛哈，实际上在梵文它还有一个意思很有意思，就是重复，这个水啊是重复的意思，重复 repeat 的啦，一直重复。那如果是那个水什么啊念啊，啊念呢就是也有很多啊，意念啊想念啊，那在佛水念六水念底下的这个水，这个念啊主要就是专念，就是心要专注啊，就是 concentration 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对这个佛的功德啊，啊佛的功德重复的专心的忆持它，这个就叫做佛随念，法随念也是如此的哈。所以这个随念本身就是我们要修这个定法，这个禅定的方法，就是你对于相同的东西你不断的重复的专注它一段时间，那让我们的心改变了品质，就是从散乱进入了那个不散乱的状况，这个就是所谓定的一个内容。那所以这个水念呢在我们的禅定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明啊，对于其他禅定的方法也如此。那我要讲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想修这个佛水念，但是一般我们要专注在这里很困难，对不对？但是我刚刚要提到说缺点如果摆在对的地方它就是变优点啊。那我要讲的就是比如说一般我们都误认为啦，这个要听清楚了，误认为说女众都是比较感性众嘛，女众啊，现在这个是误认为啊，你们不要等一下来问师父啊，因为一般人认为啦女众比较偏感性啊，所以呢他对于那一种感情方面呢就是他会比较执持，就是你给他任何的感受他很在意啊，所以他就是他意识他的亲人啊孩子女儿先生啊都能够意识得非常好。那我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一种习惯啊女中的这一种特质啊，如果把它意识在佛的功德上啊，那个所缘是很快就现前的，你知道吗？我们如果意识我们孩子的那种心念哦，这一种情感把它转到这个佛的功德来啊，你要一直一个两个小时没有问题的啦。但是很奇怪哦，我们可以一直孩子比如说孩子生病啊什么你可以一直到就是连工作啦开车啦或什么时间呢都一直想着他，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佛的功德那么困难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很难哈，所以你看就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没有帮这个我们没有把这个三宝的功德当成就是跟我孩子这么亲切的这一种感情在嘛，所以我们才会抑制不了他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中的这方面的特质啊哪来修定的，难怪说你众比较容易成就定哦，其实你只要转对地方就好了啦就是很快就得到定啦，那修止观也很快那男众本来就是理性一点嘛，比较无情一点，所以相对的要修这个也比较难当然开玩笑啦所以这个心其实你按照这种例子你可以发现，就心我们的心为什么佛教导我们观察这个心念处，就是我们的心它这个时刻起贪心，但是它下一个时刻可以不起贪心的，或者是说它这个时刻起贪心它下一个时刻就起嗔心也有可能，所以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活上呢它是很难能够达到平静的， 很难达到平静，它就是这样子不断的什么心起伏，一直起伏。那在那个在那个我们讲待会我们会看到，就是四神族欲情心观，那个心心神族啊，啊心神族那个心呢，观心呢，它的方法呢就是跟心念处很像的，观心的它是观心成就的定，所以叫心神族，心神族啊，用调整心成就禅定叫心神族。那在心神族那个地方，我们待会也看到哈，他讲的方法呢不困难的。他说我们的心如果是很散乱，你把它拉回来哈，制止它；如果心很昏沉，也给它提起劲，给它拉回来平衡。那如果是没有昏沉，没有调举，那就保持这个平衡。那如果心都让它一直走在那个，就好像我们骑那个脚踏车，如果我们骑得很稳的时候呢，你放开手它都不会倒的。就是我们的心如果调整到像骑脚踏车这样的时候，你就放开它，清楚的看着它，这个就是用这个调心的方法可以进入定，这个就叫心神主，心三摩地啊，心神主。那在四神族的这个方法呢，它是说调整你的心，这种简单的方法调整你的心，主要就是我们的五盖没有很严重，你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啊。那如果是说五盖很严重的话，就不能够用这样了。就是你如果说我们散乱很严重，很严重哦，啊，就是整一个小时完全都一秒钟都注意不到呼吸的啊，散乱到那么严重了啊。那怎么办？
起来走一走
啊，起来走一走啊，对，或者是呢，就是你就是要想这一些，比如说可以用很多方法，用生理的哈，就像刚刚所讲的，你去走一走，或者是没有做完的事先做完它先啊，啊，或者是就是用内心的呵斥啊，呵斥自己。啊，比如说，佛教我们就是要观无常啊，生命就在呼吸间啊，等等，你就是要呵斥。那如果你呵斥有效的话呢，那就不用起来走一走，嗯，那你就可以拉回来不散乱。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严重的话呢，我们后面细觉子有提到，就是你要散乱很强烈的话，你要可以修其他的业处来对治它啊，比如说你嗔心。嗔盖呢起来你要用持心观啊，贪欲盖呢就是用不净观啊，等这个是五盖比较重的时候。那如果是五盖比较轻呢，就是如那个心神主这样子调整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心三摩地或者是这个心念处这里呢，主要就是如果是我们了知啊，这个心它在起伏的这个变化过程里面，如果我们的心你专注它，它在起伏的时候呢，你就没有让它别的因缘进来呀，啊，你这样子的专注呢，可以帮助我们成就这个三摩地这个定力啊。所以在四念处、心念处这个地方啊，它其实是你看清楚了，就好像我们如果我们就是一般没有定力的人，比如说我们看小孩子在打架啊。也许一下子我们的反应就是诶，谁对谁错，就要立刻判决哈。但是有时候你就是不要参与，或者是没有任何情感的去分辨的时候呢，你再看一下子，看久一点呢，你才会真正发现，原来是我自己的孩子错。你没有看清楚的时候，有时我们都会直觉的判断就是别人的孩子错这样。所以我那天在 Detroit 有一个心理科，他是专门开刀心理的心脏啊，他就跟我们讲说，其实开刀的医师啊，就是不能够跟你的亲人动手术，医院啊都是这样，不能够跟你的亲人动手术。如果你的亲人生病了要动手术，要请别的医师。他说因为就是有情感渗透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我所执很强嘛，那所以我们如果说在 看自己的心在起伏的时候纯粹是客观的，或者是没有任何那个情感渗透进去的，这种看专注的心呢才能够养成这个定力。OK， 那这个是简单的说了。那法念处我想这个后面会陆续会重复，比如说五盖，法念处有五盖、五取运、十二处、七觉知、四圣地，这些我们到后面都还可以再看到。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四正勤。四正勤在第二十二页，二十二。四正勤一般我们没有认为说有什么特别嘛，就是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啊，以生善令生啊，不是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啊，好像我们四正勤就讲完了，对不对？请问四正勤还有什么吗？除了这四个，精进不放欲嘛，啊、哦，还有呢？有没有别的？四正勤啊，除了这个一般我们的常识之外，它有没有别的我们比较没有想过的？四正勤啊，菩提心，也算啊。或者是说八正道的正精进啊，哈，精进根、精进力都是四正勤嘛，哈。那其实在如果是按照那个上面一点哈，我们在阿含经有时候，对，再上一段 ，OK OK， 在阿含经我们有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翻译四正勤，有时候翻成四正勤。有时翻成四正断，有时翻成四正胜，四三个字啊。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杂阿含经是梵文翻译的，所以梵文里面它有一个字叫 brahana， 那它就是正断，还有呢正勤的意思。然后 brahana 呢就是正胜，还有呢正勤，后面呢还有。收录了正断的意思，所以基本上我们杂含会看到有几种翻译哈，就是正四正断、四正勤，还有呢四正胜啊。那这个都是因为它用的词不同，所以有不同的翻译。那巴利文就很简单，只有巴丹纳，巴利文只有一个，就是正勤的意思，它也没有正断，也没有正胜这样啊，所以在梵文才有。那不管怎么样了哈。主要就是这四个呢，一般我们认为就是如此哈，就精进的一个详细的说明。但是实际上在阿含本身，我后来慢慢发现呢，其实它在好多经文都会出现这个四正勤的内容。后来我去思维它，原来它归纳起来呢，它是有一些重点是跟。你光光是了解四正勤，其实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那个得解脱的啦，它也是可以帮助得解脱，因为它没有离开戒定慧的定义，然后呢它也没有离开内外法的定义。那我来简单给大家画一下这个图表，可以，就是一般我们讲这个四正勤啊，一般讲四正勤就是哪四个啦？就是以生恶、okay, 令断、okay. 未生恶令不生、okay. 那这个就是止恶。然后第三呢，生善，
令生善。
OK。
未生不善。
未生善。
令生。
对，一个是止恶。
到一部经啊，佛陀有讲《杂含》有一部经呢，佛陀讲说有二法能够让我迅速的得到无上菩提啊，这二法呢就是对于止恶永无厌，就是没有放弃止恶的那一种，停止造恶的那个精进。行善呢就是永无厌足啊，佛啊他就是对于那些善法是无有喜足的，就是他成佛过后他还一直精进嘛，世尊，所以他就是对于生善呢没有那个满足啊，一直在进步啊，所以这个其实不外乎就是说明就是不放逸嘛啊，放逸。但是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还有两部经，就是提到说这四个其实它有关系到两种的法，一个叫外法，一个叫内法。那要说什么呢？就是这四正品啊，跟外法跟内法很有关系。外法就是佛陀说有一法外法，能够让我们已生的恶呢令断，未生的恶令不生啊。这个外法就是清净善知识，外面我们身外的法就是清净善知识呢，那我们已生的恶令断，未生的恶呢令不生，已生的善呢令长大啊，未生的善令生。所以我们清净善知识啊，所以我们清净好的善知识呢，我们也许是自己懒惰来听课啊，哦，那善知识迫使你一下呢，你就好了，来听啊，那这个就是可能是以生善呢令增长，或者未生善令生，所以这些外法呢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你如果说我们亲近的是恶知识啊，就是很喜欢批评人家的恶知识啊，它会让你呢就是未生的恶令生，本来你对这个老师还没有很那么讨厌啊，被他讲一讲啊更讨厌啊，那就未生的恶令生啊，这个是恶知识，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哦，在善知识、恶知识哦，它也跟四正勤有关系的哦，所以它是很有那个深意的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内法。什么是内法呢？就是
内证思维。
对，就是内证思维啊，就是如理思维啊，就是内证思维。那这个就是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们的思维。如果说我们懂得经常在思维佛法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了解说，哎，你思维这一个有没有让我们的已生善令生令增长啊？那未生的善呢令生啊？那比如说我内证思维这个师父所教的方法，比如说我喜欢修安波念啊，那这个方法有没有让我以生的恶令断？哎，也许有，就是我专注呢在修这个安波念的时候，我的散乱心，我的昏沉啊，以生的恶呢就会令断，五盖就会降伏。那未生的善会不会生？我如果专注啊，它也可以同时呢成就什么是念处，还有呢剃觉知。所以未生的善令生，以生的善令增长。所以在你修止观的时候，你有如理思维的时候，这个时刻也是可以让这些道品同时成长的啦。啊，所以你看你这样子观啊，其实内跟外呢，在我们所有学佛法不外乎就是内法跟外法嘛。你这样观察起来，其实没有一个东西离开四正勤的啦，没有一个东西离开四正勤啊。所以在那个心念处啊，我们刚刚有略过哈，其实他那个有一个解释哈，说解脱的心你要了知，未解脱的心你也要了知。解脱的心呢，我刚刚有说嘛，如果我们在修定的时候，请问我们解脱了吗？还没有真正解脱啦，还差很远，对不对？刚开始啊。但是我们这样子的正思维啊，我们在修禅这个正思维这一个小时里面，我们有没有那个
就是有停止了一些恶。有，我们没有去看电视啊，有没有没有去杀生啊，我没有偷盗，对不对？这一个小时里面呢，就是你已经什么呢？就是这一种业处啊，它可以让你卫生的善令生，或者是你修这个心念处的时候呢，有如理思维，它就是以生的善令增长，这样。所以它在那个解脱的心啊，那个定义，你们待会把这个讲义可以扣回去看了，我就是有注明哈，就是性空法师的解释呢，他说在心念处里面的解脱的心，他是还没有得到禅定的心，不是还没有真正得到出世间法的心，所以你修定的这个当下也算是解脱的心，在修安波念这个当下，或者是我正在思维佛法，请问我在看阿含经，我在思维佛法的时候，我的贪有起来吗？没有。我的嗔有起来吗？没有。所以在这一个小时里面，我在读经，在研究，这个时候也算是解脱的心，这样。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跟烦恼在一起的哦，有时候没有的啦，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才可以审查到说，哎，有时候他烦恼是没有起来的，有时候有起来，那所以你就可以清楚知道说，哎，其实他是可以不让他起来的，那这个就是施正勤很有意思的那所以我有给他简单收摄为这几个重点，这样所以大家也要把它记下来再来的话呢，就是如果按照菩萨道来说施正勤是怎么样呢？请看23页对，这一页就对，你那个帽子那边，对，这边第二行这边画线的地方这一段话呢，是应顺法师在解释施正勤的时候突然加进来的啦。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问大家，未生的恶啊，令不生比如说未生的恶。比如说未生的善，我没有修过安波念，我没有得过如理思维，我要现在修，当然未生的善可以生，对不对？但是未生的恶我都还没有发生的嘛，它是还没有发生的 future 的嘛，未生的恶为什么说令它断呢？有没有什么未生的恶有可能发生的？有没有未生的恶比如说我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杀人过的？有没有杀过人应该没有吧没有嘛？但是有没有可能发生？有耶，杀人这一件事啊，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啦。所以未生的恶，佛陀教我们未生的恶要让它断，是指这一种未生的，它是因缘还没有具足，但是我们的随缘里面啊是潜伏的，还有很多啦，对不对？还有你看那些新闻啊，你就说啊，那我不可能发生的啦。但是你说没有可能吗？对不对？我看到那个新闻，有一些真的是超出我想象的啦比如说把一个婴儿放在那个好可怕咯我实在是很难想象，所以你说那一种事情一定不会在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身上发生吗？有可能的，有可能的。那既然是有可能，所以佛教我们要守戒，要持戒，持不杀生戒，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帮我们建了一道墙了嘛未生的恶令不生。然后呢，我们假如修定的话，也可以控制这一种欲望，这种嗔心，对不对？所以他又第二道墙又防护了嘛。如果我们修慧，他又再筑一道更彻底的墙，就是你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生命呢，它都是生灭的啦，你不必为了一口气呢就是争胜了这一口气呢而跟别人起冲突，造了不好的业，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智慧。所以这个戒定慧啊，不外乎都是在保护我们这些未生的恶令不生，有没有？ 所以很多实际上经文很多很维系的地方，我有时候也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啦，老实讲哦。但是你如果是懂得思维的人啊，真的这些经文啊，你真的是我们有人整理到好好给我们啊，真的是百读不厌才对的，那你看这个四正勤哈，跟这个大圣菩萨有什么关系哈？那英顺导师写的这句话，他是提到说，不放欲，要真正做到不放欲呢，是修空，修这个孙亚塔啊，才能够呢，真正的做到不放欲。那他说，了达一切空，才能够真正的痛惜众生啊，就是爱惜众生。那在没有生死中造成生死啊，在没有苦痛中自招苦痛，在菩萨道来说，这个不是愚痴的哦，这个是悲愿哦啊，才能勇于自利利他，不着一切法，努力于断恶，还有修善。我想请问大家，你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怎么样？就是一个菩萨，假如他了解了一切法性空，他才能够真正的痛惜众生，于没有生死造成生死，没有苦痛自招苦痛，自寻烦恼啦。这样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嘛，对不对？请问大家，你们对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啊？无生法人来讲讲看，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讲讲看。
因为那个空性就是表示那个生死，生死它只是概念，它不是一个真的生死。
那
苦痛它也，如果说正空性的话，苦痛的本身也是因缘起来，所以它对于这个苦痛的东西，在它的认知里面是没有实在的。
哦，所以你这个是站在菩萨本身来说，那但是他于没有生死造生死这个呢？哈？
没有，他来去。
对呀、啊，来去自如。那为什么说没有生死造生死，没有苦痛自招苦痛呢？
没有生死应该是个涅槃，那造成生死就是轮回的这种，就是执着那个这种贪嗔的这种。
但是没有生死，他也造生死呢。
他是在视线那个，
视线来度众生，所以呢，他本来不需要轮回，对不对？所以他就悲愿啊，所以再来这个三界轮回。因为在三界里面，你有生就必有死的啦，对不对？没有人，没有菩萨视线说，哎，你。生了就没有灭的那种情况也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站在菩萨来说是这样解啊，我想应该也是可以说得通。但是另外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会不会他从众生的立场来讲啊？比如说我们，如果你看哦，站在般若来说，其实一切都是没有生、没有苦集灭道，像经讲啊。无苦集灭道，然后也无生老病死等等嘛，一堆嘛哈，五蕴皆空嘛等等。那如果站在这个众生来说，其实他就是在这个虚妄法里面自招生死的，我众生菩萨他已经退出去了嘛，他已经超越三界嘛，他看到这些众生在没有生死自招生死啊，没有苦痛自招苦痛，所以他不忍心，所以他知道这些众生在那里颠倒啊，所以菩萨会再来啊、再来就是度化众生这样。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于生死没有生死哈、可以站在菩萨的角度，他留祸润生啊，那也可以站在众生这边来看啊，本来是都是一切法都是失色的嘛，但是众生执为实有，所以才有实在的涅槃啊，或者实在的轮回可得这样啊。那当然，重点也应该是后面啊， 就是假如我们知道了真正的一切都是空法，那这一些菩萨他是勇于自利利他的，他是非常的不怕苦也不怕累的，勇敢的啊，要达成自己的愿望。所以真正说喜欢中观啊，喜欢这一些空性的大德们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积极的勇于自利利他啊？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我觉得也许我们只有理高，但是呢，在行为上啊，却是非常的那个跟菩萨道是不相应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也许你在认知是正勤的不放逸的定义当中啊，啊，也许他是像应顺法师有讲，真正的看到这个一切呢，都是要升起厌离的心呐、啊。不是说讨厌，而是知道它必然是生住成住意成住坏空嘛，生住意灭，所以你自然的你对这五蕴啊，还有外在的一切，你会升起厌离的心。但是升起厌离的心，不是看清楚了这一切呢，不是说我们会变成灰色的人生观啊，老实说，不是成为消极的人生。哦，有些人说啊，我就是不喜欢去应酬啦，我不喜欢去交际啦，因为这都是五欲嘛，对不对啊？好像觉得哦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哈、啊，但实际上这一个都是很粗略的那一种，当然它也算是有一种进步啦哈、啊，但是它还算是很粗略的层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一种，没问题。但是呢，你有没有反过来说，哎，其实佛法讲的无常啊，它不是消极，它是积极的，就是你知道一切是生住异灭，而且是很快速的，才人生短短几十年，对不对？这个很快速就会消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在它还好好的时候，赶快积极的去行善，去利益众生？如果消极，那个不会转过来成为积极的修善，赶快修道的话呢，那这个无常观对你来说都是不是正面的啊、哦。所以真正体会这个佛法的人，他就是虽然知道很苦啊，我们也知道啊，像我们要过来弘法也是很苦的啦，坐飞机那么多个小时哈、啊，对呀、啊，也不会吃不好睡不好了，就吃了不消化、啊。因为有时差嘛，睡也睡不是很好啊，每次睡到半夜，哎呦，好像是睡了很久，看怎么天还暗暗的。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内心里面没有那个愿力啊，它是支持不了的。因为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弘法，我们在跟大家结缘，我也没有期待说大家听了这个道理过后，哦，你从明天开始就是新的人生，哦，就是有觉悟的人生啊，有那么有效的话，那还投资还有效一点，对不对？还有价值一点。那我又不知道结果，然后呢，又就是这么自愿的要来这里自招苦痛，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是有一些让正法久住的心啊，就是在不管是哪里呢，希望把佛法能够让在世间啊多久住的话呢，其实那个动力啊真的是宁可自己在小庙里面好好修的，真的相不相信啊、哦？真的，因为真的我自己在家里修，我自己在寺院修，其实是很舒服的啦。冷气一打开 ，MP3 一打开，对不对？又不用人我是非啊，啊，又没有什么时差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这一种跟你就是我了解的道理，它这个怎么说，调整我自己的无始的习气呀、啊，啊，无始的懈怠有没有有没有做一种很大的这种转变？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只是在安逸里面修，它进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哦，很有限的哦。你不出来跟大众一起修哈，你在安逸里面修，其实它进步是很有限的。 很有限的。你看我们一直照镜子，你都觉得已经很漂亮，但是你一出去别人看到你都全部都绕跑了，对不对？对啊，你自己看的能够看得多清楚没，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给人家出来看一看，跟人家相处，给人家磨一磨，我跟你讲，你的烦恼会快消除得很快的啦，真的啊。所以为什么佛也要建立僧团？难道世尊他那么有智慧，对不对？他证悟了，他干嘛还要去教化那么多人？他不需要啊，他自己入涅槃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有那一种让众生啊有这一种啊世间有正法久住的这种使命啊。然后呢，也希望多一点众生，那我先了解佛法嘛，我来跟大家分享，那大家你们了解过后也这样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佛法才会久住世间啊。哦，这个才是从消极的道理，但是它可以呢引申积极的行为，这个才是有正面的意义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是正勤啊。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啊，我再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说未生的善令生，就是在上面一点哈。刚刚我们讲未生的恶嘛哈，如果未生的善，你看哦，在上面，在上面过了，就是这边，哎，对对对，你看哦，应顺法师是说潜在的财富哦，还有生德的智力，要让它引发出来。哎，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对这个潜在的财富是什么啊？我们有什么money是潜藏的吗？
善根。
那为什么他用生德的智力就好了？为什么他前面一句是潜在的财富？
钱不赚是没有的。为什么没
有？有啊，乐透啊。有吗？有不同的看法吗？
生在人道，
哦，潜在的财富啊，生在人道，还不错啊。那不管如何啦，这一句不太清楚啊，但是我想说，在我们潜藏的这种智力呀，啊，不管是智慧力啊，或者慈悲喜舍力都好。其实在佛法是这样，在大智度论呢有一句话很好，很有意思啊。他说那个慈悲如美药，听清楚啊，慈悲如美药，美丽的美啊，如美药，智慧如苦药，智慧如苦药。为什么？为什么慈悲如美药，智慧如苦药？你们怎么理解？
善心的时候自己很快乐。
啊？
就发出善心的时候自己很快乐。
自己也很快乐，然后别人看到也喜欢，对不对？啊，这个慈悲比较没有问题嘛。我们对人家慈悲，因为每个人也希望人家对他慈悲啊，所以大家都喜欢。就好像我们看到，很好的药啊，美药就是，很好吃的啦，甜甜的啦，啊。那为什么说智慧如苦药呢？
看自己的缺点，就怎么看自己都很不好。
看自己的缺点，
但是不会快乐。
你的错别人不高兴，
只说别人对。
还有呢？看到自己的烦恼，那为什么说如苦药？两药苦口啦，哈。放一是比较快乐。
修正就是比较
辛苦一点，要付出啦，哈。其实都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要不管你是获得世间的智慧，你看也要读书啊， 对不对？你没有钱还读不了书呢，对不对？所以这世间的智慧呢，你都要那么辛苦了，要 K 很多书，对不对？那也要对教授好一点啊，不然你办法毕业，对不对？那这种世间的智慧都如此，那更何况出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它一定是你要跟自己内心战斗，然后也跟外在的这些欲望啊战斗，战胜了才获得智慧的啦。而且是你战胜了一个才获得一个智慧，它不是说你一个好了哈，就全部都得到，没有那么便宜，像中乐透这样啊哈，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智慧就是你观察到一个，你只得到一个法的自在。所以阿含经有说，舍利佛有说一个偈子说，佛陀教导我们呢，就是什么方法？就是他让我们了知一个法，知一个法就能够断一个法，断一个法就是能够修一个法，而不是证一个法，证一个法就是证明你会修这一个法，就是你了知了一个法，那你才有办法断除它，才有办法体证它。那所以在智慧的修学上呢，就是这样了，就是因为我们佛法的道理很广很深啊，所以有一些我自己也发现了，我们有时候啊会觉得是很笼统啊，我到底有没有断除哪一些烦恼，很笼统啊，有没有很概念。那其实我最近啊，我有看那个韩国有一个禅师，我觉得他的修持他的观念有一些蛮好的，这个法顶禅师啊，他有提到说，他说他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他是对自己呢是非常的如实的，就是比如说我知道自己的很多烦恼，那他也说他很多烦恼，这个禅师哦，大禅师哦，他也是这样如实的写的，他不会说他只有讲法，他会把他自己内心那个黑暗的面啊，他也都写出来的。他怎么写呢？他说因为他在韩国很有名嘛，他说他有一次呢，他是住山上的，他好像一两个月才会下山一次，所以呢那些信众啊就是等他来那一次嘛，然后就带很多东西供养他嘛，让他带回山上去吃。刚一两次他还没有发现到，但是他到后来呢，他自己有发现，他说我不是说我要修阿兰若行嘛，要克制自己的贪欲嘛，但是我一个月下来一次却大包小包的抬上去，他说好像跟我修行的意愿好像有违背了嘛，我好像变成每个月都期待那一天来，对不对？拿很多礼物上去这样。所以他到那一次他发现过后呢，他就人家送他很多东西，他就在那个寺庙呢就是打包好然后分给大家这样，他就不带上去了。我觉得我们修行啊，就是他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他可以把自己的烦恼呢都写成文章，就是告诉大家。所以他在韩国很有名，就像他不会掩饰自己的烦恼，没有。而且你这样子如实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像那个烦恼啊，你摊开在那个太阳底下晒，晒久了，它自然那个枯藤啊就会断落。如果我们不让它晒太阳，它是不可能会断落的哦。他会抓得很紧的嘛，所以他教导一个方法，就是说，他说我出家几十年，我也知道呢，我们修，我们有很多烦恼要断，但是呢，他说我没有这样子的智慧啊，像捡葡萄一样，一捡呢全部掉下来。他说我没有这样子的智慧，那我要怎么样？他说我一年对治一个烦恼，一年哦，所以我们不是有那个新年新希望嘛，每年都有，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的新希望是什么，第二个100万，第三个100万，他是一年要对治一个习气。他说我今年啊1月1号他就写一个小纸条，他说我今年我要对治我的慢心，他说我今年啊365天我就是专注在对治这个慢心，其他的我暂时不管它，不要紧。就是他每年啊就给自己一个这样子的誓愿，我觉得这种誓愿啊很实际， 就像我们读书嘛，有些人说师父你们专业的啊才可以读那么多书啊，对不对？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家人要读书要另外拨时间来读，那其实呢我也当过在家人的啦，你不要说师父一出生就是出家人，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也知道在家人的生活的嘛，我也很清楚，我怎么可能不清楚。那我其实我在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啊也是这样子跟我们反映，我的好朋友，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们在佛学院读书都已经功课那么忙了，我们没有时间读课外书。 OK 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他一年两年都是这样讲，我都是这样讲。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读妙缘集是怎么读呢？因为我还要读书嘛，我是给自己一个愿力，就是一年读一本。你不要给一个月读两本，一个月读三十本这样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是可以自己安排的嘛？你就是一年读一本，你看如果你开始的话，你有开始它就有结束，你不开始它永远都没有结束。那如果你不给自己这种压力哈，也不是说压力啦，就是不给这种功课啊，其实我们到头来啊，很多东西你看我们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就是了解的太少这样啊。所以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很会问问题，问到那个老师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那课程讲完你才问因为问到就是没有时间把课程讲完嘛。那后来这个老师就有跟我们分享一个观念，他说其实学佛的过程都是这样，我们耗药的时候呢是很多问题的，但是当你问久了呢，你会发现呢，就是其实是因为我读的太少，我修的太少，所以才那么多问题嘛。如果你读的多，你体会的多，你用功的多，其实问题它会自动会慢慢会少的。后来我就有发现了，所以我就很用功的读书了，我就没有那么什么问题都问这样，就是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可以自己解决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加油的啦啊。OK， 那我们现在来看四神主，可以帮我擦一下。四神主呢，就是25页哈，25页。四神主，在阿含，在汉译的阿含经呢，四神主是没有的，汉译的杂含是没有四神主的，就是它 lost 掉了的，这一个 part 不见了。那应顺导师的研究呢，就是从相应部啊的神主相应那里呢，回过头来研究这个四神主，还有呢从阿毗达玛里面啊瑜伽师地论回过头来看这个阿含对四神主的定义。那四神主其实在一般我们的了解呢，就是欲情心观，或者是认为它就是神通，修神通的方法，然后就没有了，我们的了知就到这里就没有了，对不对啊？实际上在阿含里面哈，它出现神足的这个四神足的资料哈，如果没有一些语文或者是有一些论点的帮忙哈，其实有一些词啊哈是不容易了解的。所以这个四神主的翻译哈，它是很特别，不容易理解的。所以我有请教我们礼拜一将要来这个温老师啊，因为他是巴利文高手啊，大家来要好好挖宝。我就跟他讨论了，他就给我这个说明了哈。就是这个四神主呢，其实它的重点呢，只有在几个词而已。你只要这几个词掌握得好，你去读瑜伽师地论也可以很清楚的掌握。那它就是通常在阿含的翻译呢有很多种，但是归纳起来就是这几个。比如说欲，这是最主要的啦，前面都是换这个欲，欲情心观
OK， 这四个不用每个什么了哈。我先讲这个欲，它可以翻成欲三摩地 （samadhi）， 或者是呢翻成定，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那它整串的语词呢是讲欲三摩地断行。成就神足，是神足啊！完整的名字呢，在梵文是这么长的哦，是这么长的哦。是神足在梵文啊，原意呢有那么长。那其实呢，它是有几组名词呢组合而成。第一个呢就是欲三摩地，第二呢就是断行。第三呢，就成就，然后最后是神主，它是三个 part 组成的啊。第一个欲三摩地啊，这个就是第一，这个是第二断行。那成就呢是一加二，神主是三。所以如果按照一组一组的定义来看的话，其实这一个、啊、有没有都没关系的。第一个成就，它主要是一和二的捆绑起来就叫成就了。那这个是三。那这个四神足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词呢，欲三摩地就是欲就是增上欲嘛，欲就是那个耗药、啊、比如说我希望得到禅定，我希望这个师父来教我们安波念呢，我修这个我就希望得到禅定，那修不到呢，得不到禅定，我不睡觉不吃饭不做工，一定要修到那个静行定还是安止定为止，我再把修，这就叫做欲让你得到的三摩地，叫欲三摩地，就是你得不到就不把修就不放弃，这个就叫欲三摩地。那有些人说师父，这个跟我们发愿啊有没有一样啊？比如说我希望我得到三摩地，这个愿跟这个欲一样吗？愿啊，我们大乘不是很喜欢这个愿吗？四弘四愿有没有？这个愿啊有没有一样啊？一样吗？也有可能不一样，也有可能一样。不一样是说我们发的愿、哦、都经常都会忘记的、哦、我们不是发过很多愿吗？我们受戒的时候，我们皈依的时候发过很多愿嘛、哦、但是发过的愿呢就是每两三天呢、啊、就忘了，所以呢其实佛菩萨对我们是超慈悲的，不然、哦、要判罪很多罪的啦、哦、讲过不算数啊、哦，那所以这个愿呢其实跟这个欲、哦、有一点点不同，就是这个欲三摩地它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它得不到定是不罢休的，这个欲、哦、它是强烈到这样，就是它得不到它是不会停止的。在杂含经的譬喻是说，比如说我要到那个寺庙，我从家里已经起了这个念头，我欲到那个寺庙，这个欲啊一动了、啊、在我的心所里面，这个欲心所一动了呢，就是我用种种的方法种种的方便到了那个寺庙，这个欲才会止息，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到了嘛，你就不用说我希望到那个庙，不用啦、啊、你已经到了，所以他用这个譬喻说，你到了那个地方，这个欲止息了，这个就叫做欲三摩地，这样还用这样的譬喻啊。所以我们说如果我希望得到定，那你有这种欲，那不管我们是用什么的辛苦、哦、用什么的代价，你都一定要得到，这个就叫欲三摩地。那什么叫做断行呢？断行就是四正断，四正行、哦、四正断、哦、四正断、哦、所以就是像刚刚我们上一节所讲的四正勤，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定修慧的，对不对、啊、怎么样让以生的恶定断，让五盖、啊、 相符啊，让卫生的禅定功德呢生，这个就是用四正断来得三摩地。那成就呢？成就就是欲三摩地断行啊，这两个加起来，所以这个不用刻意的解释。那神足呢，就有好几种解释，在这里的话，大部分就是神通。大部分就是指神通。所以这一组名词呢，在梵文里面它是可以这样子解，所以清净道论也是拆成这样子来解释。那所以我现在先跟大家分辨这四个其他三个的基本定义了。欲已经讲了，情就是修四正勤，修四正勤而得的三摩地，这个 OK 了。再来心的话，我刚刚也有讲了，心神足就是这个心三摩地，就是调整昏沉调举，让心平等，这个就是心三摩地。瑜伽师地论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我的讲义有。再来观的话呢，它就是它是观察的意思啊，米曼萨它是观察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现在有没有不善法，有没有恶法，你要如实知啊，有一点像这个，也有一点像心念处，就是你现在有没有起了五盖，你如实知，然后没有五盖你也如实知，那就是让那个心一直保持在这一种正知当中啊，这个就是观成就三摩地。这个比较实际论的解释哈，大家也可以参考哈，我讲义那边有哈，卷二十九。那这里还需要简单归纳一下，就是对于这个神足哈，阿毗达摩里面呢解释的蛮好的，这两个字神跟足啊，就是他说我们要达到这个神呢，就是殊胜的意思啊，就是非常殊胜啊，非常超越的意思啊。这个神不是神仙的神哦，这个神是超越的意思啊，殊胜。那让我们得到让我们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的方便，就叫足，就是脚啊。比如说我要到那一间寺庙，我如果没有脚能够走得去吗？不可以，对不对？所以种种的方便叫做足，种种方便叫足，能够由足走到这个神。那这里呢，在阿毗达摩里面有三种解释啊。第一种呢，就是足呢，就是欲情心观，就是欲这四个啊，就欲情心观这四个方法，这四个方法能够让我们达到什么殊胜的功德？什么殊胜的功德？可以让我们达到什么殊胜的功德？这四个，还没有讲神通之前呢，定啦，定，对，就是这个啦。这四个呢，可以让我们得到这个世间殊胜的功德，就是禅定功德。那如果我们要成就神通，请问大家，有神通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多少的定？四禅，对不对？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所以成就神通的功德就是定。所以定是神足的，是神通的足。这个定啊，变成是足了。你有定才可以成就神通，这样。那瑜伽师地论呢，还有多一个很特别的，还有一个神足的定义，就是如果说世间殊胜的哈，这个是世间的。殊胜的法啊，禅定或者是神通，这个它属于世间的，对不对？如果说我是要获得处世间法呢，解脱的法呢，这个也是殊胜的嘛，对不对？那如果是处世间的法，它的足是什么？慧学。OK， 也是慧学了，但是这个处世间法这里主要。他站在四神足这个范畴来讲的，他还是说定的， 定是出世间法的基础，
正定，
对对对，是出世间法的基础。所以这里这个角度呢，就出世间法是神，世间的定是主，这样。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哈卷二十九，他讲神主啊，有这样拆开三个不同的意义。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对于四神主啊，啊这个神跟主呢有这样子的理解，那你对四神主的掌握呢就会比较清楚一点，这样啊。到这里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变成一加二，就是说等于出世间法的话变成成就，因为三摩地是定，暂时好像有智慧成分，所以说是不是把第三个部分变成一加二？
一加二
就是有定有慧，
哦，就是定加慧这样。
对，嗯。三摩地是定，暂时好像有智慧成分。
嗯。
就是你观到这些。
对对对对对，但是大家也许没有还没有看讲义哈，如果你有看讲义的话，其实在那个二十九页哈，杂含五百六十一经啊，杂含五百六十一经，它是直接就是四神主，就是这四个呢，他说他为什么可以让我，他不是只有成就禅定哦，成就禅定只是一种嘛。那其实它也可以，这四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出世间解脱法的。那杂含这一部经是说，你修欲情心观修定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是有相与厌离欲灭尽，所以呢也可以得到断爱这个功德。对，所以当然啦，如果说我们要清楚一点，就是它这里呢一定是有加这个像三法印啊啊这一种观照，那它的定呢就能够让你获得出世间法的解脱，这样啊，当然也可以的，当然也可以的啊。但是经本身还是讲这四个而已，经本身杂含呢、啊、还是这四个而已。无色界的定，啊，无色界，哦，四禅以上的。啊，什么高道的神通、
啊、就是说达到神通的
那个飞天遁地啊，
达到神通的这个需不需要到四禅以上？
哦，四禅以上的神通啊，哦，如果是按照那个阿毗达摩的解释哈、哦，它是这四禅是引发神通的基础，你可能可以修到五色界定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让神通引发出来哈、哦。要在根本定的、啊，要在根本定这样，对，要在四禅这样。啊，如果说你有了神通，再修这个五色定也是可以，这样。如果你不要也可以，就是在四禅本身就可以飞天遁地的，四禅就可以了。一般说啊，达到五色界。
最高的神通
哦，最高的神通啊，
飞天遁地的意思。
但是飞天遁地没有很高啊。当然我讲如果是有无色定所引发的神通，可能是比较超越也说不定的、哦、但是如果是五通来说，它只要有根本定就可以了引发，对，可能最低的要求啦，根本定。如果你有无色界定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引发神通啦，因为它比它更高啊、哦，可能是基本的要求啦哈、哦，是这样。好，哎，我们时间超过了，要吃饭了啦。
好。
啊、哦。好，那我们明天再继续的哈、哦。嗯。哦，好。那要做什么哈？
都可以。
OK 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啊，谢。
我跟法师一位去。
谢谢。
就这样。
跟大家报告，师父很慈悲，特别带了书来跟我们大家结缘。那这次的讲义的手稿有。